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讲道学这个课程里面和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进到第七讲，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谈到下笔前的功夫，也就是你要写讲章了，你要下笔了。那么下笔之前你要做什么功夫呢？做什么准备呢？当你要开始写讲章，传道人呢就很多时候感到，哎呀，这个下笔啊千斤重啊，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写。而且呢，通常你有一种倾向，就是哎呀，都是不好写了，慢慢写，慢慢写，等明天讲到，今天晚上才写吧，尽量的拖延时间。那这种心理状态呢，其实可以克服的，就是呢，你要多做一些下笔前的功夫，而且应该在讲到之前，提前的两个星期就开始做。这一些功夫感觉上是比较轻松的。首先呢，是提到决定经文，决定经文，重复的阅读那段经文，在讲到之前的日子呢，常常存在心里，有空闲呢，就思想反省一下。我称这些功夫叫做跟经文做个好朋友，跟经文做个好朋友。好，下面我详细的跟你说说。第一步就是寻求经文，找经文呢。那每一篇讲道呢，需要一段主要经文，但有时候呢，也可以选取啊超过一段经文。选用单一段的经文呢，好处是在于让教导的焦点比较清晰，叫听众比较印象深刻，有助于记忆。引用太多不同的经文呢，往往就好像我们俗语说的蜻蜓点水啊，很难做深度的解经，听的人呢就不会有深刻的记忆。要准备讲道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经文，这是一个相当头疼的事情。那所以在课程一开始就跟你啊分享过，最好的方法呢是在年初每一年的开始参考教会年历还有经课来编定，或者以经卷式来编定。如果你还是喜欢每一次讲到之前寻求经文的话呢，我在这里也有一些建议给你。留意当下一些外在因素是叫人有感受的或者是曾经引起你身边的人有很大的回响的比方是国家的某些事情什么大人物的选举啊什么大地震啊水灾啊火灾啊战争啊等等。这一些事情呢都是值得你关心或者是很多人都关心的。有些事情呢是电台新闻传媒广泛报道的。那么基督徒呢也渴慕能够从圣经里面学习正确的观点。如果教会对社会上关注的事情置若罔闻，往往呢就会叫许多会友在心底里会对教会产生一种失望啊。他们觉得，哎，为什么教会的牧师什么都不理啊，什么都不管的？我们关心的事情，他都好像不关心的，那就不好了。有一位传道人呢，他被他所牧养的年轻人质疑，教会是对社会关心不够啊。那么这群年轻人呢，就说当时香港社会都在热切的讨论有关校园验毒计划，就是给那些学生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带毒品啊，有这么一个计划，校园验毒计划。第一个阶段的试验计划正是那所教会所属的那个地区开始。这群年轻人很关心这件事啊， 他们从电台啊、传媒还有其他的媒体和专业的机构那里都听到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那么这个传道人呢也应该知道啊，那年轻人呢就很渴望从教会里面也听到有关的意见或者是看法。那么这个讨论议题呢历时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个弟兄就发现呢在教会里面一直没有人提过一句校园验毒计划，他感觉到呢这个教会好像是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上面，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显得漠不关心啊，叫他感到很孤单很失望。那么传道人听到以后呢不单是不生气，反而呢很认真地做出反省。传道人就承认自己对社区的关心不够，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在堂会中组织了一个关怀社会的智囊小组，而且邀请这位弟兄和其他关心社会的肢体参加，好让自己能在更多的社会议题上有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也能够帮助自己的讲道更有人文的关怀，对社会民生的关怀。那当我预备新的一篇讲章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想这一刻社会的情况，外在的环境常常提供一个最好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许多会众的心中共同存在的是什么疑惑呢。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在当年汶村大地震之后呢讲了一篇有关苦罪悬迷的信息，从神学和圣经角度客观地去解释灾难的问题，实在圣灵呢也大大的工作，弟兄姊妹听了以后深得安慰啊。传道人如果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做出引导，这是给弟兄姊妹最贴身的服侍。另外一个寻求经文的方法呢就是牧养因素，牧养因素就是呢留意会众的灵性状况，而且回应他们的需要。在一个堂会专心服侍的传道人呢对自己的群羊应该是最了解的，信徒的需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表层的需要，表层的需要就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的需要，比方啊他们感到哎呀经济有压力啊，需要钱啊，当然牧者可以回应他们的表层的需要，选择有关神的供应的经文做出安慰。但是牧者呢也可以考虑不回应他们这个表层的需要，而针对他们第二层面的需要，就是真正的需要。作为属灵的父母呢，如果你留意到弟兄姊妹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常常亏欠神，按照教导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多，那么圣灵就提醒你他们真正的需要并不是更多的钱啊，而是呢更多对奉献的信心，要经历信心奉献的应许呢，这个层面呢这个需要往往不是会众自己能够醒觉得到的。传道人如果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清楚地启发他们，一定能够帮助他们生命有所成长。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个人的因素，有些传道人呢在寻求经文上面方法很简单，就是自己领受到什么信息就传讲什么信息，在灵修上面或者研经上面得着什么亮光就分享给会众。真的当我们曾经很深切地体会一个真理，我们就是对这个真理一个最好的见证人了。但是呢这种方法缺乏系统性的教养，存在着一个缺点，这是因为单凭牧者个人的领受长年累月呢在教导上容易出现偏颇，在真理上呢不够全面。好，第二步就是认识经文，阅读经文。当选定了经文就要好好的跟这段经文交心做好朋友了，意思就是说要花上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段经文，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要一遍又一遍的去读这段经文，用不同的翻译本去读，速读慢读研读。现在呢单单是中文的翻译本已经有不少了， 除了所熟悉的和合本以外呢，你可以参考新译本啊，还有汉语圣经译本啊，还有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本吕振中译本，比较贴近现代人语法的新普及译本，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如果你能读英文的话，也可以选上一些英文的翻译本呢，比方 NRSV。 如果你受过原文的训练，你懂得原文，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呢，就能够直接从原文圣经得到亮光，那就更好了。因为在阅读原文的时候呢，你能够直接的看见某一种格式或者文字的次序，或者某些重复的用字，往往最能够反映出作者试图向读者凸显某个经文的信息。可惜呢，是在阅读翻译圣经的时候呢，这些原文的亮光通常没有适当的翻译出来，读者也就看不出来了。那就算你对原文的造诣不深呢，你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书，比方是原文和中文的逐字对照的圣经。另外呢，一些原文的电脑软件也很有用的。每一次预备讲章的时候，尝试选定三四个不同的翻译本读一读，拼在一起来比喻一下，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总能对经文有一些新的发现。熟悉你选上的那段经文，如果不是太长，能够背就尽量的把经文也背诵下来。如果经文比较长呢，那你可以选上一到两节的重点金句把它背熟，好让自己可以在脑海中常常的默想经文，深化对经文的感受。好，第三步呢，就是寻求经文的信息，也就是释经了，解释圣经，寻求经文的信息。看熟了经文以后呢，接着就开始你这个释经的工作了，找出经文中需要处理的字眼、句子、文法，而且加以研究，留意经文的上文下理、逻辑关系、背景资料，不要被你所采用的经文这个圣经译本这个分段所限制。虽然编者往往是经过认真的研究才做出某一种的分段的，参考性也是挺高，但是我们要明白，原文经文原文的圣经是没有分段也没有标点的。圣经中的分段和标点呢，只是其中一种对经文的理解和处理方法，往往不一定是最准确的。在这个释经的阶段呢，我建议你暂且不要先急于构想讲章的信息或是大纲，而是呢应该耐心的寻求本来那个作者写作的目的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要发现经文本身的信息，先客观的掌握了经文真正的意思，避免我们因为教导心切而主观的把某一些信息读进那个经文里头去。选择好的释经书作为参考，阅读释经书有两个进路。第一个进路呢，就是基于你在直接阅读经文或者默想经文的时候发现的问题，按照问题从多本的释经书去寻找答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你选上一到两本最有价值的释经书，再选定的经文一节一节的读下去，看释经书呢又给你什么亮光和启迪。有一些释经书在研究的问题上面因为太详细，你很难每一节都读，你只能按着你心里的问题去寻求答案。另外一种释经书呢，比较偏重于信息和应用层面，在学术的处理上比较轻，这种呢就可以方便你逐节的阅读了。那释经是个很专门的学问，那你应该在另一个课程里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在这儿呢我就不再详细的讨论了。好，第四步就是默想经文，可以说是默想加上祷告默想经文。释经做好了， 经文呢应该好像被揭开了一样，信息已经显露出来。尝试把信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把自己留在经文里感受一下，默想一下，联想一下。有人呢形容这个默想经文的过程就好像是沐浴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个过程呢重点不再是脑海里的理性的思考，重要的是运用右脑，就是留意自己对经文的感受和心灵的回响。有什么字句特别牵动你的心的呢？经文的信息引导你想到什么呢？你回忆起什么事情呢？有什么解决不到的难处正在困扰着你呢？你在经文中有没有找到拯救呢？那这个默想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祷告的过程。我们理性的明白有了经文的某些信息，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已经有了奖章的信息。我希望你明白，经文的信息不等同于奖章的信息。从经文的信息发展到奖章的信息呢，还有一段路程要走的。传道人需要默想和祷告，需要悟性，更需要灵性，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奖章的信息才慢慢的浮现出来。我们预备奖章的时候，往往会倾向跳过这一步，做完了释经之后呢，就立刻开始写奖章了。默想和祷告往往是有一种很安静的心灵状态。如果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的心总是急着要快快把这个奖章写好就算了，那就很容易忽略了这一步。某个意义上呢，释经和写奖章都是左脑活跃的工作。如果我们试图跳过这一步呢，奖章还是能写得出来，甚至呢可以写得不错，但是信息有时候在感受上是很遥远的，因为是单用脑筋想出来的。那希望能讲给别人听，往往这个信息呢并没有首先触摸到自己的心灵，道是讲得出来，好像是欠缺了灵魂一样。这个默想祷告的步骤呢在以后撰写奖章的过程里面应该常常出现。每当我写奖章写到写不出来了，思考上遇到障碍物写不通了，或者是写了却是觉得写的不好的时候，我呢就会停笔，安静下来，重新的进入默想当中，把经文的信息用祷告的心再感觉一下。我劝讲道的人要默想经文和更多的祷告，就好像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所说的，试着沉潜其中，就是沉潜在经文当中，以便真正能听到他说的是什么。我再重复，试着沉潜其中，以便真正听到他说的是什么。好，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讲饶恕的道理我们解释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35节，马太18章21到35节，耶稣叫门徒要饶恕70个7次。我们可以运用理性去分析经文，而且写出几个有关饶恕的重点。讲到的人如果没有好好的祷告和做默想的功夫，信息其实可以很教条式的，很抽离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安静感受自己的心，回顾自己的生命，也许我们不难回忆到一些自己被人伤害过的过去，有一些伤害到今天呢还是缠绕着自己，我们就开始更真实的感受得到，原来要饶恕人一次已经不容易了。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简直是一件疯狂的事。默想可以叫我们更贴近人性，避免让会众觉得我们只是抽离的在说教，对人性有深度的认识，可以避免我们的讲章变得肤浅。传道人如果一早定下了要讲一篇饶恕的道， 有时候呢，值得花些时间去看看坊间有关主题的电影还有小说。有一部韩国电影描述一个寡妇，她试图凭自己的能力去饶恕那个杀死了自己孩子的绑匪。当她在教会背诵主导文这一句“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他心里有一份感动，要亲自去监狱去探访那个绑匪，要向他宣告自己赦免了他。当他真的面对面看着那个杀死自己儿子的人的时候呢，他宣告自己因信了主愿意饶恕他。那么那个绑匪很平静地回应说，你终于来了，我也信了主啊，我一直为你祷告，我知道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我心里一直都很平安啊。那个寡妇她愣住了，她离开监狱之后整个人崩溃了，她没办法接受那个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那个大坏蛋竟然也可以在她还没有亲口宣告饶恕她之前竟然已经得着赦免和平安。那故事的结局是她精神错乱了，得了精神病啊。这部电影很有意思，能够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去体会饶恕是一会怎样的事。如果单单以教条的方式去教导别人我们应该饶恕，却轻看着人因为被罪所伤害的深层的状态，那不单显得是肤浅了，更是相当的危险了。更何况经文在说耶稣要求门徒要饶恕人70次，那实在是近乎一种扭曲人性的要求。有了深度的默想，体会到饶恕在于人性中的不可能，我们才能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耶稣在教导这个饶恕的道理的真正的意思。耶稣并不是要我们饶恕别人作为一种美德，这个正正是经文中彼得的错误的理解。按照犹太人拉比的教训，饶恕人4次就够了。彼得刻意提出饶恕7次，其实呢是试图挑战自己的极限，显得自己比别人更高的德行，那期望以得到耶稣的赞赏。所以呢，当耶稣回应他说应该饶恕70次，其实是在拆解了彼得这种追求功德的情意结，让彼得明白饶恕并不是一种挑战自己的良度和心灵极限的修行。耶稣呢，接着用一个比喻解释饶恕的真正的意义。一个人得主人免去巨大的欠债，一转身呢，却把那欠他小小的债项的那个同伴拉进监牢里，所以叫众同伴看见他的所为呢，就非常的忧愁了，转告了那个主人。众同伴的反应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忧愁呢？欠债还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答案非常清楚，因为众同伴知道他刚刚得到主人免了他一笔大的债项，他一转身就这样迫害自己的同伴，是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可能接受的。这个比喻是说明饶恕是一个最自然的良心反应。耶稣要求我们饶恕，不是要我们追求美德，而是做出一个最自然的良心反应。我们领受了神莫大的赦罪恩典，免了我们一生的罪债，这份厚厚的恩情就成为我们能赦免别人的最大的资源了。传道人做好释经的功夫，就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明白耶稣的意思。这个比喻出现了2个货币单位，他连德，第24节有些翻译做1000万银子，原文是10000他连德。另外一个单位呢是德拿利，那一个德拿利呢是一个工人的一天的工资，他连德呢是一个很大的单位，一个他连德是6000个德拿利，也就是一个工人6000天的工资，也大概是16年的年薪呢。 啊，16年的工资啊。一个他连得呢是16年的年薪，而比喻中这笔巨债牵涉的是10000个他连得，也就是差不多16万年的年薪。如果不向会众解释这个忘恩的人所欠主人的巨债原来是这么惊人的，会众就不能领略耶稣这个比喻的真正意思了，就不能说啊能明白饶恕70个7次意思何在了。我们能饶恕别人的过错，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我们的神有这么汪洋大海的赦罪恩情啊。当我们忘记了自己罪人的身份，那我们是没办法去真正饶恕别人的。我们没办法饶恕别人的时候呢，真正的问题不是对方有多坏，或者是有多么的不堪呢、啊，或者是自己的良度有多么的不足。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个属灵生命的问题，是我们还不真正的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是我们还不真正的明白清楚看见生命有多么重的罪。我们没能体会耶稣是怎样的为我们的罪而流血、啊、作为传道人，我们要做出认真的释经和研究的功夫，更要多默想反省生命，对人性要有更深度的体会和理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了，暂时跟你分享到这，下次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